因为你注意的是自己的情绪啊等等的等等，你没有考虑过，你就是得考虑一下您心电性，提起来以后再说不理会。你现在得注意的就是要明心见性，这个事是最重要的事，其他的事你有这个事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能够很大程度上就没有必要去提醒自己，他就不去理会了，懒得搭理。哎，不是关注自己的，就是说的其他的事，其他的事。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跟他再多聊聊，再多聊聊。他呢，就是以前的那个路子，就是那种的路子，那个就是说的是学那些的，他老是往心理学上去套。嗯。
今天
可以，很好，很好。
不是说让我把那个扔掉，
可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有什么都可以问。这个是成都来的那个周大新老师，我们互相都可以参学参学。你好，就是，
现在说的我都懵了，我是不是该怎么办了？
再等等吧，先这么不用了，先用了后处才能。
你慢慢的跟他聊聊，你可能就能了解他。我主要是他一说我就哄他吧，我觉得是不是 不合适？但是他一问问题，我就忍不住要哄他了。我也不是故意的。
可以。
可能我想着你接受不了，是不是？我想着多来几个人，你再试试。
你口的也是，人家是蒙的，那是。
那就让他多来几个人试试，多来几个试试。
没有，我们也在找人家哄的东西。把人家哄蒙的，哄蒙的是我们主要的目的。
要哄蒙的吗？
就是让你不要老是用脑袋，对吧？心思情的话，一开始就用脑袋用的越少越好。随心了，你老在那随心找了，在别人上面说。
就是他的那个跟我的那个角度可能太不一样了，这个东西怪我，我也没办法。
不怪你。我不服老师，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可能你需要一些细微的跟你去谈啊之类的，但是我这儿的话都是一下子就给扔开，我是这样的。
行，
太好了，感谢。你试试看看，多一些人的启发，看看。
对，这可能也是。
最高目的还是把你搞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那个过程的那个，它是一个
能写就行，
也写不了。
哎呀，老师，你这又把我蒙蒙了，不要是吧？连个行也不要。
那你现在做哪位？现在所有的我们谈，平时的交流都是让大家更多的懂得道理，懂得知识。那你现在就扔用不上，现在就做。
他说现在就做的意思是现在就扔，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才是交流的意义，我不知道啊。我今天搞这个也挺想搞，然后大家认真记起来，我到时候老师要对照一下哪个字哪一段落掉的。那个不是国宝，那叫四千年。
那边
走。我感觉我跳舞的时候，我感觉我特别在线。
不，他是跳禅舞的，他听他那一套子。
以前对禅舞的有一个宝的名字叫青龙舞。
青龙舞。
但是这里面就对应的这个国宝的三，就要一摩擦，摩的三一摩擦的。既然晴空乱舞的话，就应该当下要反正不妨碍你在跳，感觉这个第一次说这件太重要，但可能有点难度。
那是一边跳一边反正
我也做不到，我在那做不到。
一边跳一边闪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看你做不到，就是现在就闪，不要等到跳的时候再闪。
闪什么呢？
你刚才不是说你跳闪，弹比较有感觉
啊？
那你想表达什么？
因为我说我那一会儿，我是不是
渐渐的都。
渐进不可能说一会儿见一会儿不见对吧？那应该是你，是吧？
那就不妨碍你今天跳财务，但是你不要把跳财务当成是当成是属于跳财务的整个
他认为跳长舞能帮助人。
那个在放松方面确实是可以的。
你就是放松是可以的。
啊，就是身体僵硬了让它放松。
啊。
而且我那个还很容易，也帮助大家就是。
帮助大家。
从脑袋上放松。他有的人爱上脑，就脑子转。
那跳舞不就可以吗？为什么说叫跳禅舞呢？
大家都喜欢禅这个字吗？这不随应众生吗？
你怎么是随应众生呢？是大家要求你起的那个名字，还是你自己起这个名字拉别人来的呀？
不，市场就喜欢这个字儿，我就加了。
啊，你就是市场是吧？你这不是为了你要帮助别人，你到底要什么？你是要赚钱还是要帮助别人？
不是，市场喜欢禅这个字儿，然后
你是要帮助别人还是要赚钱？
帮助别人。
那你看看，他说的是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和赚钱两不爱啊，都好啊。有啥问题？
做瑜伽是不是差不多？
不是的，不是的。
反正我这边这个大概十几分钟，这个很
就是的。帮助别人的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佛法是最究竟的帮助别人。你先把自己帮助的究竟了透彻了，你再去帮助别人。在这个之前，你是一忙引众忙，齐齐落火坑。你帮助了人，可能去害人家。但是你要是生存需要，你要挣钱是可以。反正他的情况我是不建议的。我那边的外道的很多，我是不建议他去做这个的。他应该直接的去赚钱还钱去。
那在老师，我问一下，他那个见性之后，是不是就是就人很自在，是吗？就是人就很潇洒自在了。
可能也有可能更
自在。可也是可以吧。
我们总希望得到跟我们想要的答案，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事。
不是见性的时候，我们不都是图个自在吗？是吧？很自在。
每个人的思维都不一样。
啊，对，我老师，我那个说那个，那你说我教这个禅舞的事，你说我到底干还是不干呢？让郭老师说的我都不会跳了，你知道吗？
你就别跳，要我说你这太简单了，你就别跳。你自己可以跳，你不许以这个为生。这世界上的职业千万个。
外不谈帮助人，我就靠他来。
你没有资，你没有现在你没有能力，没有这个资历去帮助人。
那我。
你现在自己这儿还很迷茫呢，你怎么帮助人呢？
那我就用这种方式，要不谈帮助人，我就谈就是教大家放松，我就赚钱也是，好吧？这可以的。
你是非要这样干，反正是你就非要这样干。
不是我这个。
我们那边的就是弄外道的很多，这种外道的可多了，还有身心灵的也有，他的也有，还有别的家牌的都有，他们都接触过好多个。
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来说，
那你就专业的。你真正的也没有赚到多少钱，你觉得是只要是人家认可你喜欢这个东西，你没赚到多少钱。通过那个之后，你那个情绪什么的就弄得非常非常的怪。
我太高尚了，我不敢，我不收钱，我收钱就是了。
你怎么知道？你还是做正当的职业吧，弄得你自己很怪，一直在排泄，往外疏导这些不良的情绪，疏导得很怪很怪，对于你的理念，对于你的修行的理念有冲突。他要不要跟小孩子们玩啊？哎，那个穿蓝衣服的那个师兄，我怎么没有见过呀？那个师兄，那个你这个女师兄，你是哪儿来的？你对对。
搞了这么
忙，那怎么办呢？
遇到了下雨了。还有吗？
你有信仰吗？你
他来找住宿的。
云姐，他是来找住宿的，那一个穿蓝衣服的。
我找一下吧。哎呀，没有房间了，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你说，你再说说你想听什么。听是可以听的，但是你就那个啥吧，你方便的你就帮我们，就是不要出去说了好不好。
嗯，放心。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关于修行的，关于那个的，这个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学点什么。
老师，我有个问题。
啊！
今天做的时候，当然不知道自己是谁，啥都不知道。
你多少做了？
750。
你接着说吧。
不知道自己是谁，啥都不知道。然后猛然起来之后，哎，我在干啥呢？然后就是现在应该干啥，心念什么，心里抓那些东西，就抓这些东西，还空空的，啥都不知道，猛然就抓这些东西。
醒了之后抓这些东西，我没听懂。
就是心里空空落落的，总想找一个东西落脚。抓这个心念什么，我现在应该心念什么了，心里黏在这上面。
你不是应该心念什么，你应该持咒，醒了之后发现了就持咒。
就是说这个空空荡荡的，这个做完了，于是无事无事，睡就好了。醒来之后，猛然平静的过来之后，心里头没有依靠你的感觉。
没有依靠挺好的呀，不需要有依靠，你依靠什么都不是真的。你刚才的这个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醒了之后发现自己没有念咒就念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那个就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就是那个地方不需要依靠。以后有依靠了就提醒自己别依靠就行了。
容易担心，猛然，好像猛然这个自己啥都不是，啥都不知道了，就像老年痴呆到一个新地方那种感觉，空空荡荡那种感觉，没
空空荡荡，但是你知道这个空空荡荡，现在是不是空的？
然后我就，他就说老让我想这个事，
现在咱们
现在也是空的。
但是那种有点害怕了，
那是因为你不肯承认。现在也是空的。现在虽然有觉受，但是这个觉受是虚妄的，就像你当时空空落落的，但是你还坐到那儿一样。不是要那个感觉，现在是有感觉的，当时是没有感觉的，但是没有感觉还能看见，不管是看见的还是感觉的都是虚妄的，你要只要知道它是虚妄的就行了。
在思维的时候也知道，没过神来马上不能知道，但是就在那刹那啥都不知道。
啥都不知道，那个时候虽然啥都不知道，但是后来的时候啥，就是那一刹那啥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容易有，就是你没有想过要知道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吗？是人都断片了吗？
我就说那个和老年痴呆到一个新地方。
没事没事，到一个新地方呢，你不是还有一个啥都不知道在吗？那不是对呀，那时候你也没有断灭呀，那不是还是自己就是有一个自己啥都不知道吗？
就是后面才自己问自己才出来的。刚开始没有，然后有点害怕，然后自己我在这干啥呢？就这样问自己。问了之后心才
不用，你坐上的时候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那个见到的那个空是全体既有的，见到的这个空并不是断灭，全体既有，这个时候就是啥都没有，啥都没有了，但是并不代表着你不坐在这儿，并不代表着我们不对话，它是这样的。那你当时的时候呢？当时的时候就是断片了，不是断片。
好像和从断片里面醒来的感觉。
那就是入定，那就是出定了。 那是输定了。不知道前面在干什么，醒过来自己在干啥呢？
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干啥。
手印举着呢，那就是入定了。发现了就继续念咒就是了，那是入定了。
哦，知道了，谢谢你。
还有啥？
嗯，
都可以问。
嗯。别人三五百座的他都搞定了，你现在八百座的还搞不定，
他不是八百座吧，他是三百多座了好像是。
八百
八百座了。
那更应该关注这个。
那你也得想想，你好歹对祖师有个交代呀。祖师为啥说要明心见性？你如果说没有一个信可信，祖师说的你说的不对也行，也算是有个交代，你就不想了，就这样擦肩而过了吗？在千座内就该见，也许你该见了，但是你没注意到呢。怎么注意？就是不许注意别的，对你来说就是不许注意别的，不许注意家庭，不许注意工作，不许注意孩子。
注意了放心上不就行
了？那不行，你就别注意。
注意那
不行。
不是不行，就是那不就没有责任了？
你不是让你不做，我说的是心里不注意。
就是于心不是于身，我的意思就是做完了。在心
上就可以。你能吗？
那郭老师的意思是现在把主事先搞明白，主要的算第一要务是明心见性。
对，明于心无事，于事无心。那我们有一个大事啊，佛来此世间只为一大事因缘。佛说的这是一大事，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界。这个事是有事还是无事啊？这个事儿是不知道有事儿无事儿，就那么早的去疑心无事儿吗？这个事儿是有事儿还是无事儿？啊？嗯，有事儿，那你再考虑考虑吧。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都可以交流。嗯。最好问问他叫啥，是哪儿的，就好一些。
叫十一商论。
啊，商论，你是学佛的吗？
没有皈依。
啊，行行，那就来吧，那大家都是一家人，就来听听吧，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吓死
了！太巧了。
还有什么要问的？想要问的？嗯，没有没有没有，我说的是大家大家。
或者我问一下吧，所以有没有人现在在观照的话是在做看念佛起坐的观照，或者如何扶扶手，有没有人在做这样的观照的？
哦，杜老师，我问一下，就是说观照，那个观照的事情不是要看，看见念佛吗？妄念。但是呢，你如果说是，一直提着警觉的话，他就看不见我的妄念。
这个东西我们要交流问题啊，有很多人说啊，包括最近有人在聊的话，你要提这个警觉，然后看着自己的所有的行为，哪个没有这样做观照？
这是没有提的老师啊。
那这肯定的，因为你发现这个妄念跟着妄念跑的截断它而已了，不是我要一直提着一个心。
但是你不一直提着，好像好多都。
老人在这个佛法修正仙文答题里面曾经有专门呵斥过的，有一个客人过来问说，现在台湾哪里有人家一直要保持一个警觉的心，看着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行为，你看老人在里面是骂得很厉害的。原因就是说原话我就不复述了，反正骂得很厉害。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很多主流的佛法经常这样讲，动不动就这样了，时时刻刻看有一个心，明明了了看自己的手放下来放下去。在南传里面，他下手是有这么一个清醒的话，你要整个脚趾头怎么提起来再放下去，只要训练你的心的专注，因为心太散乱了嘛。但很多人去管这个地方，那就是动中禅生活禅嘛。
但他们在过程当中的话，像南传的把他牺牲者当代的比较舒适点的，
已经在感觉了。
看念头，袁云老师说是看念头，是吧？
最后这个是要消融掉的，就是你能看的心，这个包括手看的性的话，都要消融掉。本身是南传你那个下手地方，但现在传到了汉地的话，就有个很冲的一个观念，始终一个明明了了的心，然后看着对的所有的行为，这样做下去的话，大概两三年你的脑袋就转不动了，压力。
我发现咱们新中心的很多。就是师兄们，
这个是你
说的几百说
的吗？看念头起初也是要，你有一个心的话，就像觉得如果同时有个猫在这边，有个老鼠在一直在对对立当中呢，你在想强化对立。强化对立的话，
当
时你的这个脑袋里面
不
少暗示。
是的，是的。
不过我在这一块，我倒有一点不同的见解。我觉得有的人他根本都不知道，那么对他来说，他紧着提这个关照也是可以的。要非要跟他说他提念头起诉也可以。但是还有一种就是他们误认为是看念头了。我觉得老人批评的就是看念头本身。老人说这个看念头是魔王的关照。就是他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老师说这是魔王的关照。我当时的时候在深圳，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薛那个时候那个叫薛什么呀，
薛飞
他都可乐了，就是那个时候去慈法师那儿，我不是跟慈法师见解不一样，慈法师就批评我，这怎么修心的呀，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知道自己清清楚楚的在吃饭，穿衣的时候有没有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在穿衣，走路的时候，我心说哎呀，这不是关照，但是刚开始我刚修心入心，我没敢反驳他，后来老人就说这是魔王的关照，因为他们提你干什么事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儿。袁云老人说那夫妻同房还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夫妻同房吗，这不是魔王的关照吗，老人是这么就是说他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清清楚楚的看到每一个念头，就是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方面有些新中心的师兄一开始建立这块不对的话，打房子很容易信念出来的，然后长寿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下来，就始终一个明明了了的心看着所有的行为，就像照妖镜一样的，那这个时间长你本身呆了吗，还是你出不动呢？
我觉得他们的那一种是另外一种，就是他强调的不是不理会他，他强调的不是扔掉他不住着他，他强调的是一种我要知道，他把那个觉知放到了一种无限高的一种的程度，我一定要知道，我一定要觉知，他认为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训练出来一个觉知，就是这一类的我们
知道了
啊，
我们那个思念
处
啊，一个
对对对，但是我看了思念处的那个经，它本身呢是观身无常，观心观那个心无我呀，它是观这个的呀，啊，它并没有，就是我看那个思念处的经，我觉得它观的是那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我倒没有看出来那个经呢本身就强调要训练觉知。
在这个
观处是无，观感处是无。
对，是。
观身不净。
对，观身不净，对。
刚才说形成搅合意念这个感觉，它是念这
种
感受。
那不是，我的意思是经典。
思念处它的依据就是思念处。
对。
觉知力它是。
就是我看到那个经文的本身，我没有看出来。
对
你再看一下，这个是在袁毅老人的问答集，不是第三十多个就是第四十多个的，有一个老人的问答集上说的，老人很生气。老人没有这个问答里面肯定没有说久久的住这四个字，肯定没有这么说，没有说久久的住。
就是回到那个说那个台湾那个一行禅师那个说那个事情
啊，
说是把那个名誉的心念在久久的放在心里面。
对，那个
说
好几遍。刚才谈到这个，刚才心情啊，就说脚怎么怎么，刚才什么东西，他南传也是这样的。当下手地方会教我们谈到南，就说南传吧，南传的话，当代最，我觉得说这个谈的比较好的，就是这个马哈希尊者。然后西尊者就在聊说这个他的下手的方面，整个南传叫这个正悟涅槃嘛，就到时候你这个人观的心跟手观的境都是要消隐掉才正得涅槃，原话是这样子。 但很多现在到国内的话，就是像成都的。
那么这个叫做
来，我现在给你读一遍啊。有人认为新中心法下作后的关照没有讲清楚，而台湾禅师来传的关照有下手处，他认为关照就是法法平等，不起分别，做任何事均要清楚，每个细节都不忽略，在关照中当下即了，要念念不停留，如有停留即有不清楚处，那就是妄想。元音老人说，真没有讲清楚吗？如果出关心的人对样样事都清楚，这是观境而不是关心。关心者知境本虚而不将心寻境，知心本空而不住心，心境两空，当下无念，正无念时也不执着于无念，而当起念时也不执落于有念，有无皆消，当下灵觉，而此灵觉之性非心非境，全体是空，正于空时却又了了分明，全体是假，空假不二，更无分别取舍，正于此时正观立然矣。这不是如实观照吗？难道要如此人所说的将吃东西的味道留在心中，或者将同房的淫乐长期储藏在，对对对，有长期藏储在心脑中才是关照吗？假如这是关照，只是魔王的关照，是下地狱的关照。再说讲这个关照已是多余，已是顿制了行人。本来大家都是佛，只要醒悟，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就是当人的佛性，起念就是妙用，用不着照空才是真正的常法。此人叫大家每个细节都不忽略，这是不起分别吗？这不是着相吗？细品食味于淫乐，还要将食品经过咽喉肠胃的情形体会出来，这是当下寂寥吗？既要念念不停留，又要让人将淫欲念发展扩大到身体各部分和一切生活中去，这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吗？魔王说法就是这样矛盾百出。我当时是这样说的，你说的是长久的储存，老人是说了有一个长期储存，但是老人说的也不只是长期储存，老人说的这种方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是让大家要体会每一个觉受，每一个感受。
因为是心中念之后和感受，我们心念完把这个注意放到一个拐杖，在觉知的时候把这个感受当作拐杖，当作一个拐杖，只是觉知的方法只是一个拐杖，它从这个本觉转到始觉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也这也是跟当初的用功方法和后面用功方法是不一样的。
我不管就是什么的，我们心中心法不提觉知，我们心中心法提觉知有另外一个词儿叫见闻觉知，用见闻觉知是形容大家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六种妄想，这六种妄想总结起来可以分成四类，叫见闻觉知，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六识，可以分起来，其中有你看到的，有你听到的，还有你能感受到的，这叫觉，还有你能知道的，这叫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在我们这一块心中心法这一块来说是个贬义词。
老师刚才问那个关照的事情，平时没有说如毛如鼠那个关照，但是平时心里面我自己知道，起贪心了，起嗔心了，这个马上就能知道。我觉得这个就直接就关照了。另外有时候就是看见他，看是看，听是听，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关照。
你后面说的好，比前面的好，不是说要知道他，是知道了赶快就不理会。对，你后面说的好，你后面的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能说后面的这也是关照。后面的才是心中心的精髓，你只要修行了你都能知道，你修心中心不修心中心你都能知道，你最多你觉得你修了心中心你知道的更清楚，但是还是有你不知道的。
在老人说那个关照的时候，那个如何关照，那本书看完是要看那个迷糊，但是老人有一句开始就是你如果起念多了，你要马上都知道；如果不知道，这里念都跑了，就随着念头流浪了，是吧？有这个说，我觉得这一个就可以了。
他就是说的，强调的还是知道，他强调的还是知道。你有的时候知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你像你打坐正打着，你啥都不知道了，你那不是更麻烦？咋回事啊？
但是老人这个说的这个知道我不知道和你是老师说的这个。
老人说的这个知道就是警觉，那修行人就应该警觉。一个修行人不管是不是修心中心都应该警觉，但是不应该把这个知道提到无上高的程度，因为肯定有一些你是不知道的，你知道的无论如何都是最少最少最少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微细的细小的都变成很粗大了你才知道，你这个知道是肯定是做不到头的，你关键是知道了你肯扔它，你知道了也扔掉它，不知道了也扔开它，你肯扔他。
那现在按老师说的话，如果你心里起念多了，你是怎么做？
心里起念头了，念头对了就用，不念头不对了就别搭理他，别跟着他跑，让他不危害。
你就是起贪心了，起嗔心了。
起贪心了，起嗔心了，不对呀、啊，那就别贪别嗔呐、
啊。你他是知道了之后才有这个，你看见山，你是已经在山外面了，所以你知道你起念头已经在念头外面了。
你说的这是两回事，你说的是贪嗔痴，贪嗔痴就是有贪嗔痴的时候就关照了，就是让自己别贪嗔痴，这就是关照，没有贪嗔痴的时候关照也搁在一边啊。
对，
嗯、
对，
所以你说的那个山和山外头我就不知道了，发现了就提就不要贪嗔痴，或者你把贪嗔痴转化，你把贪嗔痴用在好的地方。我们现在在这聊不是贪法吗？
这样当你知道是贪是嗔的时候已经绝了，只要你心里明白，
你当然这么想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贪嗔痴很粗大的时候，也有不觉的时候，修行到一定的时候你一看它就没了，这是很正常的、
是
是有这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一般来说会过去。
那有时候你明明知道那化火了，但是那火气还在，你控制不了它啊，它还一直化火，你心里明明知道警告自己，但是那火气还在。
发了就发了呗，发的对了你就对了，发的错了你就检讨呗。
啊，
总会不在的。
就是他的时间是越来越短。
老师说的是方法，你说的是目标达的那个啥，不发好的状态，做到。
那老师也说了一句不知道也有，
当然了。
不知道咋的啊？
就是过去的你知道多少？这不就丢了不知道了吗？要不然一问你，你发现多少次发现妄想了？你首先想的是，哎呀，我好多次没发现，发现不发现全部扔开它。
老师说这个不好掌握，关键在生活中，你说把知道不知道都扔掉，这个我们不好操作，关键是。你像我们修的时间也不长，你说。念头起了，让我知道我可以做到。你说知道都不要了，这回还做不到。
不搭理他，不搭理他，
不搭理他。
还有什么？
那你怎么精进
啊？不搭理就是精进呀、
啊。
啊，对对对，
不搭理是要一个过程，刚开始你不搭理你做不到，
让他过去吧，不管他搭理不搭理了，好不好？不管他做到做不到了。
我说那到底是你说这个茹毛朴朴和这个时常提着警觉到底是什么关系？
茹毛朴朴就是时常提着警觉的意思。
那意思还是要提着是吧？
不一定，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如果一点都是不把修行当回事，他就可以茹毛朴朴一下。他要是就是修行的提过头了，他这个时候就不要茹毛朴朴，茹毛朴朴就不适合他。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对对对。
老师就做到做不到就不管了，就只管做，是吧？
你是在替别人问还是在替你自己问呢？做什么？你这时候要是来加压，不管他了，这多好。还有什么？刚才的那个女的是咋回事啊？
她是来找房的，然后
走了吗？
走了吗？
老师说我打了6元。然后我俩刚才交流了一下，明天
还
有时间，可以来。
哎，我跟
他
说了。
你们聊一聊，他可以过来。
可以。
他也想打过。
行，
明天来吧，明天8点以后来就可以。刚才跟他说了。
不用红法，真的不是啥。还有什么问题？进门来。
那
家
伙，哎呀，是人家自己。
还要学点什么吗？大家觉得学无门关是不是太紧了？大家觉得应该学什么？或者学经也可以啊，学老人的开示，或者你们觉得应该学什么也可以啊。
楞严经太长了，你可以举其中一段还可以。你要是学个五十音魔，大家看着可憋屈了呢。你看啥子有境界都是佛。
其实你也可以上那段。
一四年
吧。啊？
14年。就是那个不能大听的还行。
七处真心八环变现呀、啊，现在不适合，现在不适合，肯定跟大家的，因为那个是必须需要逻辑的，需要逻辑的。嗯，需要逻辑，它需要逻辑的，它是以妄破妄嘛。还适合学什么？如何关照？
接无门关吧。
还是无门关吧。那没有事的话，要学无门关，咱再接着学，或者别的，你觉得哪一篇文章，二祖的、老人的，觉得好的话，也可以学。
我觉得吴蒙关他好像都听不懂。我听他们说，他就是知道说啥呢。
心中心的人，他确实是差别很大，根据大家的情况来。
哎，其实，但是话说回来，一直这样熏，
对，
总有懂的时候。
就跟人家门一样，学久了自然就
懂。
你不知道那些喜欢禅宗的，他是很喜欢，他很喜欢你，他都会主动的提，他是这样的。
听老师讲就好。
解脱歌。
解脱歌可以，解脱歌可以。要不今天晚上啥也不学，大家都说说聊聊也行。
学吧。
今天再来两则啊。
就无门关吧。
就无门关。
学一学。
好吧，那就学无门关。
八叔
吧。
说让我放下我是不是跟您说的是一个意思。
他有他的思路，你对他的不明白的你就问他。我们说话的思路不一样啊，说话的思路不一样。你也不用放下我，你就现在考虑一下，明什么心见什么性，好歹给我个交代，给我个面儿，好吧，咱俩认识一场，你告诉我一下，我对你也放心了，就是这。
那我理解的明心见性就是心被什么东西被这个那个包住了嘛，一层拖嘛，
拖到最后啥样？
就是你的本样
啊，本样是啥样啊？你拖的咋样了？就是这个。
我现在一直在拖，
还没拖到最后哈。
还拖落了，
可怜死了。
对，因为您这次一直在说让我明心见性，我就在想，我好像应该是，虽然我没有天天在想着这个事，但
就是叫什么叫做明了什么，就是脱落了之后，那就是你的本心了、本性了。但是明了什么叫做明心见性？明了什么？
明了你本来的样子。
你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应该明一个什么？你大概知道，你才能够往那个山上走。万一你知道错了呢？你们都要想一想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明？
对，你知道那个目标你就好奔着那儿去了，你那个你别奔错了，对吧？你奔到别的地儿去了，明了什么叫应该明个什么呢？你这是背词儿，你就是没有想过什么叫做明了本来想面目。万一你明了你不知道呢，你看我说的这个，你万一你明了你不知道呢，对吧？你明什么叫做明啊？
那应该你啊，是一回事儿。
明什么就是问道理的，见了什么的，有的人说单纯说明什么，他会想道理上；单纯的说见什么，他会往境界上走。明心见性肯定是一回事儿，我们说的就是开悟这个事儿。
您不是怕那儿吗？一起起你。郭老师说的可能是对的，就是我目前可能还在，我知道明什么，但不知道明的是什么。明的就是你还没想明白，确实还没想。
对对对，你有了目标，你才好往那儿走啊。
就是想。
啊，
这是想出来的。
不是啊，你要先有个目标，你要树立知见啊，你就先看地图，你知道哪个是山头，你好往上爬。你现在不知道山头，你往哪儿爬？万一你爬过了呢？爬过，爬过头。啊，对对对对对对。不是，我是跟他说的，我是跟他说，因为老人说了，200座到400座就该见性。就这么说，非要让我逼出来这句话，你们这些打坐的人非要让我逼出来这句话，你们是咋打的？几百座了，快千座了，老人说了200座到400座该见性。
郭老师，
嗯，
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就是师兄都说我一直在找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嘛，
嗯，
然后我自己不学的，然后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突然觉得，还找啥呀？然后。就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很奇怪，就很奇怪，就很奇怪。
嗯。那还哪一点担心啊？你还担心什么？还有，你怎么保证？
保证就是。
看外头有怎么了？啊？
周大清在门口，
周大清在门口，吴润叔，你让他们去那个，他们如果实在不方便，让他们去紫云，
去归来也行。
对对对，嗯，那就问你，就是不需要找什么，那怎么保证？你就是要有人要单独的跟周老师聊，要不行的话就再开个地儿，是不是？他你在外头那个云姐，她都不放心。嗯，是不是啊？不是啊，
谁
不放心？不是，你在外头聊佛法，你不知道我们这都要
没有
逼你一点。
想
的
是要
继续
去。
好，那你就是要是说不需要找什么的话，那保证怎么保？
保证就是周老师帮我关照啊。
啊？
关照啊。
关照，关照关什么？保认是有了圣胎就好保认，你现在不需要找什么了，保认怎么保？熟悉器怎么说？完全不知道吗？你有什么你就说，大胆的说。我知道啊，你来打气也挺好的，你来打气我问问你，你就说嘛，没事儿。老人说的保证，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是保证？万一你说对了呢？
没有保证
。挺好的呀。那你哭啥呀？
去
别多事儿的提醒自己不多事儿。 有冤诉冤，有什么缺尽管诉，我们哪一点不对就跟我吵，跟我们吵没事，我们这儿吵的天天吵，你不知道，网络上网络吵，坐下坐下吵，一直在吵没事，我们不怕吵，你别自己窝屈到这儿，你再想一想是哪一点不甘心，哪一点我们不对，你说。还有啥没有？还有什么要问的？啊，没有了。实在要是没事，我们学的是无门关，无门关学到麻三金那儿了。
我们以前的网名就叫麻烦。
哈哈，对对对对对。
那我今天有几千，大家帮我称一
称。你有1.6米。谁念一下？念吧。弟，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三十元。洞山三经，洞山和尚因僧问如何是佛，山云麻三经。让吴门接着念。
接着念完吧。
吴门曰：洞山老人参得些棒他禅吗？
对。
才开两片，露出肝肠。然虽如是，且到向甚处见洞山。宋曰：突出麻三经，言轻亦更轻。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这个有啥？这个有啥？关于麻三经是不是有解释啊？我们一般对这个东西都是不解释的，是不是有解释啊？好像说麻三经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挖坑，没事，好像说麻三经是什么意思，好像有个齐老师有个考虑，我挖坑挖坑，我就是坑里头的，我是最深的人，你放心好了。
我也忘了，好像说有特
色。我也忘了，我也不记得，但是这个意思这个意境大家就知道。
对，
好像说是要做一件衣服要需要用麻，要用三经。
那就是说对着的，我就需要给我来三斤麻，又可以这样理解啊。哎呀，你看我们师兄一个一个的，哎呀，又走了一个有学有证的。我们师兄们生气了也早点知觉，又有官又有照。你说怎么到了这一代祖师这儿问他什么是佛，他怎么答的这么俗啊？咋回事呢？他怎么不答这个没有什么呀？他怎么不答要有官有照啊？他怎么不答空啊？他怎么不答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啊？他为什么这么说呀？这祖师咋回事呢？海芳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哪个地方不明白，自词自意。
我是麻三经，不知道啥意思。
麻三经不知道啥意思，但是大概你也知道这个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对吧？
嗯。
那实际上就古人这个方法是那个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大枣，有个哈密瓜，就从这个意境来说，很平常的，不要想太多。
嗯，
包括那问是照灾水啊，就
烟一盒是吗？
哈哈一个。
郑州大萝卜，郑州出大萝卜。郑州出大萝卜是说他师傅的，他师傅的应该是谁呀？这个是。往下看吧，海芳再看看下面的这个无门约有没有看不懂的。
棒哈禅，
棒哈禅就是说的是你一开出来就露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是那个棒一样，一展开就露出来了。
棒一展开不是里面有明珠嘛，对吧？嗯，珍珠嘛，嗯，就是它一展开就露出来了，它里面到底是啥样？你把那壳一掰开，马上就看见了。这则公案简单不简单了？这则公案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的都可简可复杂，到他这怎么就麻三斤啊？我这个天哪，是不是不对呀、啊？是他不对、啊、还是咱不对呀、啊？哇，你看你说的就厉害，他就说了道平常，人家洞山就说麻三斤，你看看。嗯，那人家咱们说的个个都比祖师的强，这些祖师咋回事呢？你看看。嗯，海芳再看有什么问题没有？他是一词的理解，他有的时候，嗯，他是那个不明白。你看，
见洞山，
就是到底在什么？就是洞山到底是什么样的？你看出来没有？那你说是什么出现洞山呢？哪有什么洞山？你说我这只有麻三斤，哪有什么洞山啊？什么出现洞山？就是洞山的见解怎么样？你们看见了没有？你可以这样理解吧。但实际上的话，你这么问，就是向什么处看洞山，就是让你回归到那儿那个地方的话，你怎么说啊？怎么说都不好，是说这个的。就是说的是那个东西，就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东西。我们在明心见性这儿才能看得了祖师嘛。就是向什么处看洞山，就是怎么明，你在洞山这里你是怎么明的，明了个什么、嗯、就是这个。看到洞山在哪儿没有？那历代祖师当然就是在明心见性这儿，他只在这儿，你不在这儿，你跟祖师只是擦肩而过。只有在明心见性这儿才是跟祖师是把手同行的，叫什么眉毛思节，从来没离开过。你不到这儿，那就是全都是错过。你是那个什么祖师的儿子也没有用。就说这他到底明了什么，在哪儿明的啊？就是这句话。海芳，再看看哪个地方不懂。这则公案哪里谁不懂可以说，我觉得我不讲了，因为这则公案还是我认为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他最后为什么会说来说者是非？
来说是非者。
来说是非者，都是虚
名。那就是在这儿你要说啥嘛？
那没啥事
儿，
这是说洞山的吧？
说咱的。你准备在这儿说个啥吧？洞山说完了麻三斤，你们准备怎么点评？我听听，我看谁敢点评。
嗯，就是这个意思。
谁敢点评？
老师，他这个排开两片，然后就露出了那个干肠，就好比那个法门香。
就是和盘托出的意思。
拨开那乌云就能见到那个太阳。
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说一下子和盘托出了，不是说拨开乌云，不用拨开乌云，你非要拨开乌云才显得你是修行人，我懂。
问一下，这里面有没有见到洞山的？怎么见？
又一个来说是非的。
对呀、啊，你看看，你马上上当了。
我已经见完了。
在哪儿见呢？
在如何是佛的结尾。
如何是佛呀？
那都还不是是非人，那个连人都不是。
他这句话呀，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什么意思？就是洞山的他这个麻三斤是毒死了人啊，就像是那个毒死你，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你没法说话，你说什么呢？你咋说呢？没有人，就是你说解释个麻三斤，麻三斤是有意义所指，你咋说都不合适，就毒死你了。所以这个时候谁还能在这议论个什么？好像是毕业录里都说，也是说麻三斤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味道。你说麻三斤代表这个，麻三斤代表那个，他说的已经不能再直白了，你没法分析它。这个东西没有你分析的余地，你不能说这个吃茶里都还含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玄妙，它一点玄妙也没有，而且也没法去分析它。
啊，就这个时候的话，就跟你都堵死在这儿，你能说个什么？你能在这儿再能发挥个啥？我看看谁敢发挥，谁敢发挥，谁就是有事儿嘛。嗯。你明白一点没有？
不明白
了。啊，明白了。
明白了。
啊，如何是佛麻三经？有没有在这儿不懂的？
我明白了。
那你现在什么时候见东山呢？
有人就说了，如何是佛麻三经他明白了，那我要问问你们，那你们来打什么坐呢？你们在没有打心中心之前也是麻三经呀。你们打坐又打了一个什么？你们打气又打了一个什么？你们修行又修了个什么？你跟不修行的还有什么区别？说吧。
你说说，你在哪里见到东山？你不是明白了吗？
啊，对对对，那要是这样的话，你只要你小时候有手，你就这样。
对，
你说说，你来修了个什么？嗯，那你修了不是多余啦？修了一个啥都不修了，不是啥都没有。修了都没了，但是有个修了是吗？哦，那你就继续修吧。那你这个你不能说是明白了，但是你明白一点意思，可以明白一点意思。但是你把佛法跟麻三经等同起来，你绝对是侮辱了洞山。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麻三经这儿到底怎么样？如果是麻三经，我们到底怎么样？我们修的是不是迁落前功尽弃了？是吗？是不是啊？白修了是吧？差不多，你看看你呀、啊，你怎么这么粗啊？你怎么这么粗啊？到底是或者不是？给个明白话。
那应该是
修了个寂寞呗。
老师，你刚才说咋样是侮辱了洞山？
就是说你把洞山的这个就当成是，哎呀，原来麻三经就是佛呀，这个喝个茶就是佛呀，就是就这么简单的就是佛，那你就是侮辱了洞山。
那我问你，
你回答他一个响亮的，你要听，就是怕你不肯信。
你问我啥？
你刚才问我，
我问你在什么时候见洞山？
嗯，
不是，他的意思是，如果说麻三金的话，就是侮辱了洞山。如果把洞山说的麻三金仅仅理解成麻三金，就是侮辱了洞山。他说，那要是问你如何是佛，应该怎么说？
远处相亲，近处惜，身影从来未相离。
老师，能不能说见到？
那我不会这么答，你问我。
哎呀，他意思说的已经过了。我想知道应该是怎么
呀，哪有个什么应该不应该呀、啊、你有个应该不应该，
你认为是麻三经就是侮辱了洞山。
那你认为怎么不侮辱洞山？怎么回答他不侮辱洞山？
我说了怕你不相信。
我信
麻三经。所以你别问我，我告诉你，你问我气死你。
所以还是老师的
开悟，
老师的底
气
呀、
啊。什么底气啊？麻三经有什么底气？
你想的太多了。
就是简单看到
的呀，你看你的东西就比洞山厉害，洞山怎么不这么说呢？
他不说。哈哈哈
哈哈哈！说
海邦，再看一下这一则哪一句不明白？啊，差不多了，还有没有什么？还有没有其他人哪一句话看不明白？像这一则就不适合讲，但是你要是问了，就可以说一说。根据你的问，我就知道你啥情况了。 没有就念下一个。
下一个嘛。
经常是道，南泉应赵州问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周云还可去向否？泉云你向极乖。周云不拟真知是道。泉云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拟之道，犹如太虚聒然动魄，岂可强势非也？周瑜言下顿悟。吴门曰：
不用不用了，这个那个啥，那个做死人状的那个马师兄，这是给你说的，没看也就算了。看一下第31页，这个有没有不明白的？海芳，还有谁字词不明白？还可去向否？去向就是这个能不能我靠近他，我抓住他，我往他个上面去凑合，往他上面去凑合凑合，我认取他。去向就是这个，去向就是这个，往他上凑，跟道往道上去会，最后跟道合一了，这就是去。你向即乖，你向即乖就是你假如说你有一个就是想要这样的，你想要有一个向道的，你这已经违背了道了。你向即乖，你想要就是有一个向道之心，这已经与道相违背了。你总想着怎么样与道合，你这么一想完了，跟道远了。乖就是背离。不拟真知之道，就是我不去想它，我不去思索它，我怎么知道哪个是道啊？
南泉是赵州的师傅吗？
对，南泉是赵州的师傅，南泉普愿，赵州从人。
嗯，
这个是斩猫之前，赵州先见到南泉问的。但是我印象里头，赵州在见南泉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利落的沙弥嘛。嗯。
真的，说南泉他自己也是刚刚就是，
嗯，
这就是马祖问他三个学生的，这个白丈的，然后西塘寺上跟南泉普愿的，这个夜店的说食物的说怎么样？
嗯，
是西塘寺上回答说正好供养，然后的话白丈回来回答圣徒正好参禅了。但是说问那个南泉的话，南泉是甩一手就走了。
嗯，
所以当时马祖就给了个定义嘛，金龟藏嘛，这个陈龟海独有南泉，就是超然物外。那南泉它是这个，包括它悟道也很干净。
嗯，
在那时候我2010年我在自己重新过五香会员，我在自己有点疑惑，我就跟齐老师写邮件。
嗯，
我说南泉这么干脆利索，悟道所以干脆利索，我感觉在行驶当中也是干干净净。那你看。他包括在跟大家在交流，他也没有任何东西的话，就是说能点点高吗？但是百丈有啊，百丈里面有这个所谓的三种善的，先明白这个明白的叫初善，把这个扫掉的叫这个中善，最后打掉才是后善。我就问齐老师说，你看从百丈跟着马祖拖泥带水出来，全拐拖泥带水，为什么下面百丈是出了五宗，出了这个三宗啊？有三宗还是两宗？为什么南泉现在出来造宗是没人？那么齐老师说一句话，我回答：水至清则无鱼。
水至清则无鱼啊！
这个
真的
是。
郭老师，那这个是说
水至清则无鱼是从法源的角度，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我还是愿意水清没事儿。
这些一夜太多了，你也没办法没事
了，那也是没事，那还是没事。 百丈他是那个啥，百丈我的理解是什么呢，百丈这个人厚重，他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他能够就是知道是人才的话，然后他能够就是把那个人才就是给他长养出来。你像黄渤，我们前两天说的野狐禅那个公案，就是百丈说了这回事，黄渤就问他，如果是野狐这样答错了转语转世了五百世，如果他句句转语都对了怎么样，百丈说你往前走，黄渤上去给了百丈一巴掌，百丈呵呵大笑。就是像百丈这样的一种的，他就是把黄渤给他长养出来了。我觉得他是这样一种。南拳他是太刁钻了，我觉得他，你没看他呀，他问的问题可刁钻，把人整的，问题问的可刁钻。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什么呢，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老师说的是老师的那样，我还是觉得就是南拳呀，赵州啊，其实他现在也有姻缘，我们现在好多学生还是喜欢，尤其是赵州的喜欢，说明赵州的法缘还没有断。包括岩头也是，大家喜欢岩头，说明岩头的法缘没有断。至于人传人的那个，那毕竟还是有姻缘吧，我是这么认为的。你说水至清则无鱼，用在百丈这儿还是那个？应该用在那个雪峰那儿，就最明显了。雪峰那就是雪峰很容人，雪峰自己那是到底是真不利索还是装不利索，我们都搞不清楚了。嗯，大家也聊，我们自己聊聊。我们以前的时候，我跟周大清，我们也是早就认识，在论坛上那个时候就跟齐老师在一块儿，那个时候是好多年前了。对。那谁大家都不是个好人，都不是好人，没有一个天下乌鸦一般黑，在论坛上都不是好人。那个时候张浩的名字叫小东嘛，所以我们建议让张浩起个名字就叫小东。
想见的，没见。
有照片，有照片。
开始我都
有照片。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就流泪了，就是你当时说我脚低，脚不点地。当时我在开始车，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就是你给我直的死死的，就在这个地方，一法不立这个地方，直的死死的，你给我直的死死，哎呦，当时那个泪就流下来，我就死就这个，当时现在没了。
大家还可以看看有什么，我们说到哪儿了？说远了，平常心之道。哎妈呀！
平平常道。
平常心之道说的是你相机乖，你别又弄到一个平平常常上去。结果最惨的是，我们新中心的学人学完了之后，真的就平平常常。人家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人家不干什么我们也不敢干什么。是这样平平常常，其实他的见解有的时候卓越处，也可能他有的时候不平常也没事儿，不是一定就要平平常常。就是当个好人了，就这样当下去了。我说的当个好人的，我觉得最受不了的就是人家都说新中心不好，他也不吭声。
必须得，但是那天那个在腾讯会议上，那个齐老师他们说了，有好多就是抨击新中心的，然后就问你怎么样。然后我当时就在上面里面老死不相往来，肯定是要站出来。我觉得这就相当于在侮辱自己的父母是一样的。那绝对，
你这个说法啊，就是说是老师也是说过的，确实有这种情况。我们就是把这个平常啊，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老老实实的老好人。我不能发火，我不能，对，你不知道佛经里头确实是有狮子吼的。那个佛的时候的吵架，你都不，那个高僧大德里头的吵架多了，我们都没有去那个。哎呀，我跟你说特好玩，去那个叫我们的现在寺院叫什么新教寺，他们谁都没有看着啊。新教寺中间竖的是玄奘的塔，然后一边是窥基，一边是圆寂。这是新那个等于是唯识宗的三代祖师，一个塔院子里有三代塔，你往后仔细一看，那个窥基的弟子就开始批评圆寂法师的邪说。我就问那个出家人，哎，他会批评自己师叔的，他说批评自己师叔会是邪说呀。我告诉你哪儿不对了，你该说就说，我们也不对的，就是这样，我们这儿从来都是的，你说了也没事儿。
就是我就是一直在跟着齐老师和魏老师在哪里，我发现其实我就是今天说起这个话题来，就是 修心中心的很多就感觉好像是很多还不如世间人呢，他就是就刚才您说的啊，最后都呆掉了。我觉得就跟那个郭老师，你都啊光说老好人老好人，想那个好像你看有时候
就像他进那个地方我都不说了，他进那些地方天天到那地方核实，你说了心中心人家反对不反对，人家反对了你还往那地儿去干啥，还去那儿还去核实。
学有一个那个师兄就是很不客气的在问齐老师很不啥，然后我当时我就留言，我说师兄请您尊师，就是尊师重道，您注意您说话的口气。然后当时那个理发师兄说，你知道你正在跟谁说话吗？然后我说这是大德，这是大善知识，你就跟父母一样，你不能你父母说你几句你不能这么样子，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我反正在我这个地方是老死不相往的，当然我还是要发心度上。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倒是另外一回事，其实齐老师自己没这么认为。
是
齐老师自己不会这么认为的。
齐老师
就是我们任何
的
人对对对，我们不会在意这些名腔。
对，但是我觉得是作为新密弟子的话，
名腔名腔一档暗箭难防嘛。就是他明着来一个不对哐当哐吵一顿就是没事儿。
吵了就吵了嘛，该死的好还是死的好。
鸣枪
但是二姐又说
鸣枪一遍
啊，如果你人家有人放法你不要理他就行了，你如果跟他争比放
是但是他是过分的，我觉得
因为你会增长，你跟他吵的时候他会说更多放法的话，
没有
让他
更
苦
也反而一照反而那么一说他的，然后师兄们就一开始都起来了。
算了，如果是真的是
他就止了，我觉得要试试
你还是找出来，你还是找出来。实际上二组
口是为了让他看了
有这个。
如果要是遇到放我的，
我们不是所有的这种情况下都让你说，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让你说。但是我给你只说，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狮子吼的因缘就在这儿，就是所有的外道他都在批评说这个佛说的这个真理啊是不对的，肯定是没有出路的，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大家都在批驳。这个时候的佛就狮子吼，佛做狮子吼，一一的批倒他们，就是一个一个的批，一个一个的批，把他们都批给掉了。这个时候是狮子吼，哎，对对对，是看情况的。狮子吼这个情况就是说的是这种情况，你以为不就是不应该反驳，有的时候是可以反驳的啊，对对对对对。
听到你的时候我还得据理力争，
对对对，有的时候他说的太过分了，你凭什么要纵容他呀？
对
呀
对
呀，他说的太过分了，他说的都不是见解上的什么了，或者见解上一直是那样愚痴的不得了。
而且他们就觉得我们就是好像好欺负一样，我记得原来老师说我们学班也不是好欺负了，你以前
还学过。
对，
就是有些人你说可以不用理，
对，
像君有剑他不宰苍蝇的，有时候你就得理，有时候他的理。
我一般是在什么时候理吧，就是说如果是他说的这个邪是很能妖言惑众的时候，我非要跟他吵，我是这种情况，我就别跟他拉开架子
了。
我是这样的，如果对对对，如果他说的明显的不靠谱的，大家一听都不搭理他的，那你何必呢？那这种人你就不用那个。
对对对，
嗯，
是的，
他也是看
心。
所以说，大家的平常心就修到最后了，就是老老实实的，见到谁都核实，好好好，忍忍忍，不发火了，就变成了是这样吗？就是说的是别错了，他这个平常指的是这个你相即乖呀，说的是这个。
这样吗，郭老师？
啊？
这样吗？这么平常心？
是啊。
可以，
你自己都说遇事要平静。
平静，平静。大多数就会有特殊情况，但大多数都不用理。
还有人说不要有情绪的起伏。
对，
他们是这么理解，遇事扣得过的。
碰不动到的很可惜了，我看着我真是个心在滴血，
无助，
辜负祖师。
我刚才今天我还跟师兄讲说，老人有几有这个三个事情嘛，然后这个有一个事情是。有一个出家师傅啊，这个学禅宗的，想去看看人民老人，既然都说是成就之后，就看他心动不动，就想去考验老人嘛。然后的话，那天老人跟很多人在讲法，那老人身边就给那出家师傅倒了一杯水，那水都还没有喝，就直接朝脸老人的脸上泼过去。他就看老人说，连那个手都没有去抹一下，眼皮都不眨一下，就继续跟大家讲法。这出家师傅震撼不得了。哎呀，这个才真正的如如不动，或者是一个成就者。那你说老人是这样子的吗？你再看老人生活当中，他喜欢看球赛，那 没看到哪个球队赢了，他开心的不得了，拍大腿，哎呀，那个赢的。然后他也喜欢看看
冒险
啊，那国外的战争啊，还有一些灾难，老人也是眼泪掉下来。
那是的，是的，为什么？
那你说老人有钱生
吗？不是，还有一次，还有一次，你看看这个，我没有记住这个，但是我看到了最近的一个，就是有个人来找老人的事儿，结果他进来一找事儿的话，他问老人，老人他好像还没说什么，老人大吼一声，把当时把他们都吓坏了，然后老人就扭身进屋不搭理他了。有一次这个。
这里边
就是有些人一怒发火，很管用的。
我不是说了吗，老人发火就是在你们西安发的，就是在你们陕西发的，就是在你们陕西发的。
我都不知道。
你不用知道，没事没事，就是老人来了这儿，来了这儿之后，就是对这儿的人有人就告状，然后老人一直没有吭声，等到大家都走了之后，就老人就开始发火。齐老师说他站在旁边，齐老师跟老人一块来的陕西，然后齐老师说他站在旁边，老人在那吼的，齐老师俩腿直哆嗦，都快站不住了。齐老师说的，而且齐老师再加了一句，齐老师说老人说的还不是齐老师。
齐老师感觉我有小
孩子，我一般不轻易发火。
你这个你说的这个佛一般不轻易，不是佛经不是这样的，佛经里头的它是有分很多种的，它是有寂静尊，有愤怒尊，是这样说话的，不是说佛一般不轻易，它有愤怒尊。
那还有马上嘎啦大哭呢。
对，但整体来说的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还有释迦牟尼佛跟他有缘的众生，一般的他不是用武力去降服。
他发火不是因为情绪发火，
是因为发火。不是，
我们发火就发火，都没考虑过情绪。
该发的时候就发，到发的时候了。
是对
是对，发的怎么了？
就是因为上面要解释一个呢，就是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修解脱道的话，是观念上的，不是用行为来判断的，你看只
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我们习惯就在行为上没得。
哎，对对对，是喜欢。你比如说，我同事说，哎。就看着我挺大，你要是触及到根本性问题，我也是要发火的，一拍桌子也是，但是我是先站起来再拍桌子。
你别要在行为上再那个啥了，是知见的问题。
你好像是很
啊，
知见。
很多这些观念你要转过来，就一定要在行为上达到标准。那包括先做过后开悟过后，什么死在哪，就一定要行为达到怎么样？
啊，对对对对对对。
解脱的那都是骗自己的。
啊，对对对。
就关键是
直接当时那一下的反应是直接的嘛，完了就没事了。
你说的这些还是事儿上的东西，你没有说知见的问题，你说来说去还是事儿上的东西。你说的那些东西，你就跟无门观身上能对得上不能？就是看看历来祖师大德他关心的是什么，咱们关心的是什么？就咱们关心的是不是真的就局限在做好人上了？
对
对
对，
是，
哎呀，关键是。
所以你看二祖在正理起用法则最后师父你还是厉害讲业度嘛，所以说来谈说这个能入佛，这个不能入佛，不必修行，不是让大家入佛，是打破这种行为上面来判断。
是是是。
那我们习惯说，哎，我修行的，我开悟应该有什么样子表达，解脱应该什么样子表达，这个你叫悟后无了。所以像子规子戒，你不是不做功夫，所有的功夫都是回到天地上面，这个才叫做功夫，而不是功夫做好的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天地。但是忘记，那我很多人就在这里边找，哎呀，这个人你看越来越不如不动，越来越怎么，越来越慈悲的，那个叫人难听一点，那不是佛法，那叫人仙法。
老师。就是你像寂乖，是说佛性这里没有东西不能。
你他就变味儿了。
你总想描述他，想定义他，这就不对
了。想抓住他。
对。
就是你现在老想搞明白，
这些都不是。
你要是究竟的说他到底是个什么？其实这个事儿不是说它到底是个什么，而是说它哪儿出来一个到底不到底。揪过头了，你说它是啊，说它不是啊，说它有啊，说它无啊，揪过头了。它这里不涉及到有和无，没有什么有和无，没有什么有和无的余地，你非要给它揪一个有，揪一个无。你说像这个公案有什么看不懂的呀？这个无门关是很入门的，
很浅的，还不是特别堵你的，特别堵你的还没来呢。
学完都睡不着。
每次真是学完就睡不着，
哎呀，我今天要吃东西了。
你学到啥了？
学到啥？都不
知道。你看看，你看看，你这还
学到道。
还是网麻三金吧，还是麻三金吧。还有一批人，他学了之后可难受，他受不了，他就走了。还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受不了，不想学了。还有这样一批。
那你也没办法，也不能说强迫别人要听。
是是是。
但既然说坐在这边来表达的话是解脱道，但是不能随之，就不能顺着人前行，我很开心的。
对，还有一点，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个，我觉得他们就是疑心公案，就显得特别特别反感，浑身难受的那种人，他就是太相信自己的理解了。他一到公案室里，没有他理解的地方，他就很不舒服，他就抗拒。
我找不到能代
表。嗯，是。
不是吧？
是
是是
是，你仔细观察那些讨厌的公案的这些人，就是这个特点。他有他的一套，他有他的理解。到这个地方他理解不了了，他那一套不管用了，咋说都不管用了，他就非常反感，绝口不能提，他不敢不想看。
我觉得公案根本不懂，但是你懂了之后就觉得也
有趣，
就是
麻三金这儿，你告诉我懂了啥？
哎、我是稀里糊涂的懂。
赶紧，
稀里糊涂的懂。
你就这，你还要一个懂，还是想要一个懂？
是啊，那次。
哈哈哈哈哈！
郭老师
讲的真
是看看平常心是到这儿还有什么？他下面不是有一段解释吗？这一段解释看看够不够？还有后面的诵，念诵的人已经溜了，谁念？
我念吧。
嗯嗯。
诵曰：春有百花。
不是这个，无门无门曰。
三十一。
无门曰：南泉被赵州八问，直
关门关门。
瓦解瓦解冰消，根疏不下。赵州纵饶勿去，更堪三十年始得。宋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这是无门的诗吗？这是会开的诗吗？哎妈呀，这会开脍炙人心脍炙人口的这个好多好多。
后面要读完吗？
不用不用，就是看这两段。南泉被赵州发问，南泉被赵州发问，直削的自己啥啥啥啥啥啥啥都没了，冰消瓦解就是啥都没了。啥都就是说的啥啥啥的都问不知都答不了了，啥就是被他问的没招了，被他问的没辙了，冰消瓦解分出不下，没辙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说南泉的啊，
他那个瓦南泉问成这样
啊，南泉被赵州问成这样了，如何是道？南泉被赵州问的没招了，啥就是不知道该咋弄了，啥都不好使了，没招了，没辙了。嗯，这就叫值得冰消瓦解，分数不下。这是送南泉的，再送赵州。赵州假如在这个地方上误去，更参三十年使得。这就是说，真的是有个平常吗？嗯，他如果就误了，哎呀，原来平常就是，就像上一个，原来麻三金就是啊，就这么误去啊，更参三十年。那早跟还不到家，还早着呢。到底麻三金是啊，还是麻三金不是啊？
是不是？
所以心中心是说，就不要有些老师不要过了什么了了分明的开悟见性，那都是挨打
的。对对对，你要注意一下，真的，这说了了分明的大部分都是学的，都是学的。他要是不是学的，他自己能有一种方法来表述出来。
其实自己悟到的是表述不出来。
自己悟到的他能表述出来跟了了分明是一个意思。嗯，他自己学的，学了一个空灵的境界，他把这个东西叫了了分明。
那还是得了一个境界。
对，说了了分明的一般都是堕到境界上了。
叫漏光影了，有时候在
漏光影了，
光影上升，那到底叫漏概念？
对，
都是这种的。
你看的呢？那个谁，那个你叫啥？我也不知道。你对，
邓
平啊，邓平。你看着这个有哪个地方看不明白？就这个宋，就这个吴门曰：“赵州南权被赵州发问，值得冰消瓦解，分书不下，瓦解冰消。赵州纵然误去，更参三十年使得。”这些你懂不懂？你呢？你戴眼镜这个你懂吗？就这个吴门曰，这个你懂吗？
不都解释完了吗？
我不是说你的向东，我说你后面那个人。
懂吧？
啊？
懂吧？
八。哎呀。后面这首诗有没有不懂的？
我觉得这首诗我懂，但前面那个词。
啊，吴门曰你不懂哈，不是一个意思，是相反的。吴门曰的这个颂是反颂，吴门曰这个颂是反颂。什么叫做反颂呢？反颂就是比如说你就是这么说吧，他说就是形容你是，他不是说的是你是好人，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这个人你怎么坏不起来呀？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就是从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颂的。他跟那个就是上面说的，哎呀，南权跟赵州，你们觉得问答问得很好，在吴门会开看来是一场败却，南权迫不得已只好这么认输，就这样回答是认输。他们说的是废话哈、啊，你说的是会开说的是废话，还是赵州跟南权说的是废话？
赵州跟南权两个
人
说废话。
那你给我说一句不是废话的，我看看。
我感觉好像他们第一次问答跟后面的问答是重复的。
你就这么说吧，如何是道的话，你来说一个。他不是重复，他是否定啊。
如何是道？问题是春有百花秋有月。
哎，我告诉你，如果你认为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你认为这就是道，那就是吴门会开说的。你如果这样误去，你还需要再参三十年。你这么误自救不了。
对，所以我就不懂这个吴门曰里面的这一句，说为什么这样真是再三十年。
再三三十年就是道，不只是这个道，还是那个什么呢，还是那个屎尿呢，还是空手把锄头呢、道还是那个啥呢，道还是
情绪啊，但他说了一部分
心情最多。
道还是那个春有月什么，道还是夏有雪冬有凉风呢。
意思就是说这个你要说的都是好的，
有
外也是道。
对呀、是呀、因为没有个道，所以人家问如何是道，南权就没辙了嘛。这就叫南权被他问的冰消瓦解，分输不下，就是被他逼到这儿了，人家非要问他，被他逼到这儿了。你说有个道肯定不对，你说没个道吗？没个道你站在这儿干啥？那总要给人一指示，这时候就让他答个什么，就像人家问你，你签作修的咋样了，你签作修了有什么收获？
收获
什么？
没收。
你签作修完了有什么变化？哎我勒个天哪，就是类似这样的。
师兄签作修完之后有什么变化？
我不知道。
所以赵州这么答是迫不得已啊，南权这么答是迫不得已，这是从南权。从赵州的角度来说，他如果真的悟一个平常心就是道啊，就是这样啊，不能强是非，他要真的是这样悟的话，就照着他这个见解，就这样抱着这个见解不放了，他还需要再参三十年嘛。
那这个跟上面这公案的差别在这里面，有道理可以讲的，有道理可以理解的，忙三天就没有道理给你讲。那我们习惯性用道理来表达的，所以还要越讲越好。那有啥用？
对，这是所以说这种讲道理的在禅宗里头属于是最那个啥的，最可怜的，都逼得不行了，才这样讲，就是最挨骂的。啊？ 不是不能讲道理，你就报了一个道理了，对吗？你一讲道理，人家就会报。所以讲道理是最迫不得已的。
我先到了公关的，本来只在这只是接接你，非得到公关。那你到公关就是你到了到
钱，
对，然后别人就要到三千。
哦。禅不是分精髓的，禅的精髓就是明心见性的开悟啊，就是这个。
什么都没有，什么道理都没有。
你打坐有什么道理呀、啊？你毕竟不管你怎么忽忽悠悠坐的，你坐了八百坐了，你有什么道理？这个东西才是你的真实，不要拿那些平时生活中的那些来弄心灵鸡汤，那个东西是你的真实。
你先别点头也不需要道理啊，某后来也不需要道理啊，不需要道理，在森林也听到也需要道理。
再听听元音老人的，谁来念？
我去念。我们学禅修道，先须有悟由，而悟由的关键在于善知识的开发。赵州和尚也不例外，他在师事南泉禅师时，一日问南泉如何是道，南泉只是说平常心是道。这平常心三字就是指平常日用事，即是大道之所在。其或不然，依稀不来时须和尚在，怎么不会言笑运动？旁居士无道寄于日用事无别，唯无自偶邪，神通与妙用，运水与搬柴，可见举凡嬉笑怒骂庆害吗？
对，
庆害吊臂无一非真心妙用，只是世人迷于色相而不自知罢了。此就字面说来，平者不屈，长者不断，禅者之心如能做到时时平直无屈，处处相应不断，那当体呈现的光明与自在的妙用也就是道了，这样也将就说得过去，但非宗门的正说。但此道又在何处？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去证取？因此赵州又问，还可去向否？南玄答道，你向即观，意思是说如意由你意，心有去向，即与道相悖，怎能悟道？盖大道无形，大音希声，无可你向觉取，心念即昭昭在前，生心即为影遮，故无可去向也。可惜许多学佛修法人都落在你意去向上，看经听法时认为有实法可得，修法用功时又以为有圣境可取，纷纷为去向忙碌，不自辛劳，宁可冤苦。其实冤苦宁不冤苦，其实道本现成，不属修正，而且人人不二，就看你迷不迷于色相。因此古德讲，道在悟而不在修。
就先到这儿吧，先到这儿吧，大家看看就这一段，我觉得老人说的挺好的。大道无形，大音希声，无可你相觉取，心念即昭昭在前，生心即为影遮，所以无可去向也。可惜大家都在你啊你啊你啊看经啊听法的时候认为实有法可得，修法用功的时候又认为实有圣境可取，纷纷为去向忙碌，徒自辛劳，宁不冤苦。我们迷的色相主要是做好人，都不要提呢。你说的是谁？没有说谁哈。
牺牲是没有声音的。
大音牺牲，大象无形啊，牺牲就是大，就是说的是罕见声音的，不在那个声音上。
我刚开始修的时候，我就见性，我就转到那个门上，我以为是没见，就是说这个，以为是有圣造物。但是后来就是看，就开始啊。
你现在的路子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你还需要这个地方再深究，把你这些东西扔开它。
对，我现在我也可以。
要不然去他妈的就适合你。不适合别人。
还有那个滚字儿，哎呀，我自己试就是试了很多次，然后是要往上扔。对，郭老师说的很多。
没有问题，谁再念下一个？有没有人念？
我念。
好，你念，你念。有人念了。
那么不用思想去隐匿，怎么知道是道呢？故赵州又问：不泥怎知是道？南泉答道：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豁然荡惑，岂可强是非耶？大道虚阔，宛如虚空，一法不立，一丝不挂，寥寥分明，妙用无边。有知则头上安头，面目全非；无知则如木石，不起妙用。就宗说来，不属知，乃观不容真；不属不知，系私通车马，即知与不知，俱无意脚处，才说什么道不道、佛不佛与是非得失呢？赵州在南泉指示下，悟明禅理。我们学佛修法的人也应如此，以理明心，以心显理，时时处处以平常心而应缘，那么道即在其中矣。句号。
可以可以，念句号吧，看看还有什么没有。知与不知，去无力脚处，还说什么道不道、佛不佛与是非得失呢？大家还肯在这儿平常吗？咱们不说平时的那种平常，不是说人家骂你的时候你平常，你表示人家没骂你，说的是在佛这儿，说的是在道这儿。你要是真是个修行人，你在这儿平常平常吗？这几个公案都还不错。哇塞，这几个公后面的那个大力量的人因什么抬脚不起，开口不在舌头上，这都是要力量的，要力量的，用力量去对峙的，都挺好的。这几则对于修行，实际上我觉得没什么妨碍呀、啊。你要在遇事平静上，要在懂不懂上，明白不明白上，是吗？在平常上，是吗？你相机乖，你相机乖。
老师，不属知乃观不容真，不属不知是自动马车。
不属知就是不许你在知上会，你在知上想摸点什么，那都绝对不行的，这就属于是明面上的，不允许，不允许你在知上去会，这就叫观不容真。观不容真就是表面上谁也插不进来，但私下来说的话，你非要怎么的才能放心的话，这个时候偶尔的给你有一些方便，这叫私通马车。私通马车就是给你略略一下风光，给你稍微用言语说一下，让你在这个地方上暂时先安下心，不去打妄想，这叫私通马车。观不容真、私通马车这两个是连在一块说的。观不容真就是究竟的地方，这个地方啥也不容，啥也不允许，什么明不明、生不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是不允许的，这就叫观不容真。私通马车，佛经到底是什么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属于私通马车。用这八个字来形容一下佛性的特点，这实际上是观不容真的。但是你不说他更是没门啊，他摸不着啊，就给他暂时的摸一摸。哦，原来有这个特点，方便。私通马车就是指的是，就是给个方便，给他一个，就是给他开一条道，他的车马有可能有希望通进来。观不容真，私通马车，你能听明白吗？邓真、邓婷。你每一次都让我问你，你来搞搞我也行啊。
就是直指的念不生娘养分明，是不是也就是算很多草呢？
对，当然了。所以老人说阿谁见于开口来，齐老师说这句话才是明心见性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句话是画龙点睛之笔。